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个礼拜一次空中和你一块分享生命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再一次邀请你和我们一块来分享生命的故事，透过生命的故事使我们在其中得到一些祝福，也在其中得到一些提醒，更在其中得到一些鼓励哦。每一个生命的故事是用生命去经历去走出来的，因此在这些故事当中有笑有泪有叹息，但是也有欢呼。在今天节目当中，美珍要和你一块来分享的这个故事集呢，是远从美国录制回来的。那这是我们曾经在美国录制的一个见证故事。故事的主人翁他是在美国磐石教会的师母徐黄碧兰师母。生长在台湾的徐黄碧兰师母呢，从小原本是出生在一个望族的家庭，后来在他4岁的时候呢，因为家道中落，所以呢，整个家庭环境突然间变得非常的沉重哦。那么从小就因着看见大人们的生活，也因着家庭的重担，使得思想方面非常早熟的徐黄碧兰师母，他一心想要寻找真理。那么在芸芸众生当中，他如何找到生命的答案呢？他是如何进入教会的？又是如何信主受洗，进而去念神学院，而且他能够把家人一个一个带到上帝的面前。在今天这一集生命故事集里面呢，我们邀请你用心的来分享徐黄碧兰师母的生命故事。在他每一个阶段的故事关口呢，都有上帝丰丰满满的祝福，也有他的欢呼与感恩在其中。我们就在一段音乐过后，邀请你一块来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聆听徐黄碧兰师母的生命故事。
呀，我是出生在一个乡村的望族，从小是在家境很好的一个环境中出生，但是到了大概4岁的时候，我的家族就没落了，所以家境的困苦使我从小就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我也是生长在一个民间宗教的一个背景，拜拜哈，在整个一个拜拜的背景当中，跟我必须为我生存的努力的一个过程当中非常辛苦，所以就变成我很早熟，所以我就想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在这个当中最让我看到我家庭很负面的地方，就是说我妈妈跟我的祖母之间的一个关系，也是就是我们中国人存在的那种婆媳之间的问题。那我就看到我妈妈被我的祖父跟祖母虐待，那我妈妈就有几次的离家出走。那在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年龄的里面，我就看到这么样的一个家族里面存在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哈，就让我想到这个世界很不可爱，就说这么小的家庭里面却存在这么多复杂的问题，还有人性的那种黑暗面。所以从小我就想到很不公平的一种想法，为什么我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就非常羡慕人家那种比较完整比较美满的一个家庭。 后来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背景当中呢，我就提早成熟，发展我自己的性格。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当中，我祖母还是继续拜，我还是跟我的祖母去拜。我看的实在是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想的人生的一种要追寻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想到，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真理的存在，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所以这个真理的这一个一个抽象的一个名词，也可能是一个理想吧，那就一直存在我的心里。所以我就想一定要找到真理，只是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那我就看到我的祖母，我整个家族他们拜，越拜就越怕，越怕就越拜，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他们就从宗教的信仰里面好像暂时要去得到解脱，但是都没有办法。那又同时就另外一个，就是说追求真理的这个心呢，就一直在引导的我好像要去找一样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在基督教里面找到啊。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我大概有将近七八年的时间非常的痛苦，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也没有真的人知道我的痛苦在哪里。所以我就自己给自己一个励志，我在家里排行老三，皇家的第三个女儿，绝对不再给这个家制造麻烦，制造痛苦。所以我就自己给自己很大的一个鼓舞，我要去上进，我要去突破，我要去追寻，我要去寻找真理。可是当一个人越想要这样子做的时候，越不知道往哪里去找答案的时候，他会很辛苦的，非常辛苦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当我找不到，又没有办法从父母、从家人、从同学、从朋友那边找答案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痛苦。所以一直到一个程度呢，我晚上都不能睡觉。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几乎有八年之久。我现在回想起来，原来那时候已经得了忧郁症，因为每天不能睡，在晚上就哭，躲在棉被里面哭，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就想到很灰色的思想，就是想要去自杀。如果我当时想，如果说我去自杀的话，也没有人会知道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这么乖的一个女孩，为什么会走上这样子的路。所以就在我大概在18岁的那一年，我就陷入到这么灰色的一个思想，这么低潮的一个情境，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那我就在台中的路上就走来走去，在那人行道走来走去。你知道人行道就是一个格子，方块格子，我在那边数方块格子，就在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想要的就是说怎么样去死。我想人的尽头也就是神的起头。我在那条路上走了那么久，而且是想要去死。这就在那个时候呢，我看到了一个教堂，那个教堂就是叫中台圣教会啊。我吓了一大跳，诶，这个教堂什么时候存在？其实它老早就存在那里，但是我以前都没有发现到。就在我最思想最灰色，我想结束我生命的那个时候，我看到的那个教堂。当我看到教堂的时候，就仿佛有一个声音说，你进来吧。我很害怕，这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就逃了。当我第二次再看到他的时候，还是有同样那个感觉，就是一直有那个感觉，你进去吧。印象当中就想，诶，教堂好像是礼拜天有基督徒去做礼拜的地方，所以我就再来的那个礼拜天呢，我就自己要走进教堂，非常大的挣扎，觉得好像那个十字架在跟我招手一样，就想要进去。当我进去那个教堂的时候，那个教堂大概坐了100多人，我就坐在教堂的最后一排，最后一个位置。我一想，如果我进去看不对劲的话，我马上可以溜走。没想到我进去，我就坐下来。坐下来我也不想讲道的那个人叫牧师，后来才知道那叫讲圣经，在讲道。他讲的是罪，就说人有罪，每一个人都有罪。我当时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更加痛苦。我说，诶，我好像是跑错地方了。我本来是想说我很苦的人，我想到看来到教堂里面能不能得到安慰， 没想到来到教堂里面，那个牧师的讲道说，世人都有罪，你也有罪。奇怪，那时候牧师对那么多人讲道，我就觉得怎么好像他是单独在对我讲，说我有罪，我有罪。所以在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一散会的时候，我拔腿就跑，我觉得我跑错地方了，怎么会跑来这个地方说我有罪。我觉得我已经是努力做好人，为什么来到这里他说我是罪人，所以我就要跑出去，非常的痛苦。但是呢，当牧师讲的这些道说人有罪的时候，我后来再回想，诶，他讲到我内心的深处，他讲到我内心的深处，是从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的，所以我又觉得很抗拒，为什么他说我是罪人。但我觉得，诶，他好像有一些道理，因为他讲到我的内心深处。所以当到了第二个礼拜天来的时候，哇，我很挣扎，到底要不要再去？再去那个牧师会不会说我是个罪人？不去的话，他讲的好像有某些的道理存在哈。所以就这样要去不去，要去不去的当中呢，就一股力量就再把我推进去。所以在我的信主过程当中，真的不是人带我的，没有人带我，是我自己走进了教堂。所以第二次我再一次走进教堂的时候，你知道神迹就发生了。第二次讲道的人又不同，后来我才知道，哦，他们是请外面的讲员在那边讲道。第二次这个讲员呢，在讲道的过程当中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带领我信主了。他讲到说，骆驼在沙漠中行走，那主人就给他背着担子，要他在沙漠上行走。到傍晚的时候，主人就要把骆驼带进城里面去，要过夜，明天再赶路。当骆驼进到城里面去的时候，主人呢就把他身上的担子卸下来，然后给他草吃，给他水喝。那骆驼就吃饱了，喝足了，他就要睡觉。那骆驼怎么睡呢？那么大，他怎么睡呢？哦，他前脚先跪下去，然后后脚再跪下去，他就睡着了。当他讲到骆驼睡着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一直的流下来，我一直哭，一直哭。我哭什么呢？我在想说，为什么骆驼它是动物，它能够睡觉，我是人，我竟然有八年之久我睡不着觉。我就一直在那边哭，我说我怎么会是这样子，骆驼能够睡觉，我竟然不能睡觉，为什么呢？后来那个讲员他就继续讲，他说，你们知道吗，骆驼为什么能睡觉？因为他身上的担子被卸下来了，所以骆驼能够睡觉。你身上有没有担子？你人生当中有没有担子？你心灵当中有没有担子？如果你有各样的一个重担，你要卸下来。当你卸下来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安息。因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说的。所以那个讲员就讲说，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就是来到耶稣面前来得安息。哇，当他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我说如果耶稣可以把我身上的担子挪去担起来，那这位耶稣我要信。因为我已经八年的时间不能睡觉，骆驼能睡觉，我竟然不能睡觉。我不能睡觉的原因就是说我身上有担子，所以耶稣说，我要把你这个担子拿起来，但我要把它卸给耶稣。哇，我突然想到说，圣经有记载有关于我的事情。哇，这是什么样的一本圣经？这是什么样的一位耶稣？那这位耶稣我要信，我要信他。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因为听了做礼拜，听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我就决定我要信耶稣。后来他们教堂就给我一本小圣经，想到说圣经里面有记载关于我的事情，所以我就非常宝贵这本圣经，我要好好看圣经， 结果就从约翰福音开始看，一直看，看到14章第6节，那边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哇，当我看到道路、真理、生命，特别这个真理，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心里的那种理想，一个思想，就是说，除非这个世界上有真理，否则不公平。这个地方就讲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他是道路，道路就是有始有终，他是真理。如果有这条人生的道路，没有真理可以做依据的话，那我们怎么走这条路呢？如果没有生命的能力来走的话，我们更不能走。所以耶稣说，道路、真理、生命都在我这里，你要不要信？哇，这句话进来的时候更坚固，我要信耶稣。所以我信耶稣就是这两句话，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另外一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就这两句话引导我信了耶稣。哇，当我信耶稣之后，那种人生观、那种价值观，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急速的转变。我从一个很悲观的进到很乐观，一个很消极进到一个很积极，一个非常忧郁、非常愁苦的人开始喜乐充满，就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信了耶稣，那信了耶稣呢，我一个体会就是说，耶稣这么爱我，我也要爱他。那爱他要表现在哪里呢？爱他最好的一个表现、最好的一个行动，那就是服侍他。他这么爱我，我要爱他，我要服侍他。怎么服侍呢？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有神学院。神学院做什么呢？哦，神学院是教导圣经的地方，让你对真理更认识，然后教导你怎么样子去服侍主，去传福音。那我就说，哎，这样的地方我要去。其实我根本对神学院一概不知，但是我就说，耶稣爱我，我要爱他，爱他就是服侍他，服侍他就要装备。所以我这样思想说，那我要进神学院。所以我就在我信主不到2个月之后，我就受洗了。受洗之后不到2个月，我就报考神学院。所以神学院的一个有要求的哈，就说不合格，因为要受洗1年以上才能够进神学院哈。大概开了一个特例，就让我好吧，你就来试试看。那我就去考试，结果呢是被录取了，但是是试读，所以我算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信主受洗，然后进神学院。所以进神学院，我就是变成试读生。那时候我就听了一个节目叫主灵万邦，非常喜欢，每天准时听，抱着那个收音机听啊。那我要进神学院的那一天早上啊，我就说，主啊，我要把这个主灵万邦这个节目听完，听完之后我就要到神学院去了哈，我要去装备，我要去服侍你。所以我就听了这个主灵万邦，那时候的节目大概1-20分钟，有唱诗，有读经，有祷告。我说，主啊，我今天要到神学院去，我觉得很孤单，也没有人认识我，因为我才刚刚信主就进神学，没有任何教会背景，也没有人送我，我觉得我很孤单。但是我现在我要把这个节目听完，我就要去了，主啊，你来跟我讲话。所以当听完这个节目到最后，那一天所播放出来的经文就是诗篇126篇第5节第6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欢欢喜喜的带着禾捆回来。哇，当我听到这2节经文的时候，我仿佛 好像听到神从天上打了一个电报给我，把这两句话送给我，好像等于把我差派出去一样。哇，你知道那种感觉，是神亲自送你，比人送你实在是不能相比的。哇，当神这样差派你，这样送你出去的时候，好像我是带着神的一个应许，带着神的一个接纳，带着神的一个恩典祝福走出去的，非常非常的高兴。我说，神啊，有你的话比什么都好，这两句话要坚固我一生走侍奉的道路，走传福音的道路，所以这两句话把我送出去了。然后那个姐妹再做一个祷告，又有神的话又有祷告把我拆出去，就透过广播，我就提着两个皮箱就走向神学院去了。感谢神，我仿佛看到神在那边接我，迎接我。就这样子，我进了神学院，过了四年的装备的生活，在神学院里面算是我最愉快的四年，最单纯，最渴慕主，就是一心一意就是要来服侍主，完全一片那个白纸一样交给神，让神在那边画，让神在那边填满。所以我在神学院里面过了四年非常单纯非常愉快的一个生活。当然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些的遇到一些的难处，是一种好的难处，就是要经历神。那我就举两个例子哈。当我进神学院的时候，那些老师就问我，你怎么办？我说，什么怎么办？后来我才知道说，他们的意思说，你以后生活怎么办？其实他们都知道答案，每一个神的仆人不就是依靠神吗？凭信心吗？但是他们就用这样的话来问我哈。那我当时也对属灵的事情，不是很深入，只是很追求，很渴慕主。但是我就听到基督徒当中常讲的一句话，凭信心，凭信心。那所以老师这样问我的时候，你怎么办？我就顺口就讲了出来，我是说凭信心，好像很理直气壮，很有把握说凭信心。哇，这一句凭信心讲出来之后，我吓得要死，怎么办？以后这怎么办？就这样的一个情形，就这样一个凭信心，就把我凭到今天，还在学，还在经历神啊。第一个功课来了，我进到神学院里面，因为我过去家庭信仰的背景，我信了耶稣之后全家都反对，而且断绝与家人的一种关系，他们说我是背叛祖宗，我想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是因为不了解不认识神，那我们都现在我们都可以谅解，可是当时对我来讲非常大的一个痛苦，被因着信仰被家人拒绝，被家人定罪，断绝这种关系非常的痛苦，整个经济各方面通通没有任何的支持。那我也刚刚到教会，也不知道有什么什么爱心的支持关怀，一概不知。所以我第一个功课就来了，因为我没有带任何的钱，只凭一个热心说，上帝啊，我来服侍你，那你要供应我，你要养我。可是事实来了，那在神学里面，我们的学会都是免学会，但是要加杂会，要加伙食会。我交不出伙食会，第一学期，那我们那个学生会主席就有意无意的暗示我，提醒我，你的伙食会还没有交。我每次看到他来，我就赶快跑，他逃不过啦，逃了几次逃不过啦，那我就很难过，我就跑到我的寝室里面，我就去祷告。开始第一次什么叫做跟神耍赖，赖给神了。神啊，你让我带我到神学院里面来，我是要奉献给你的，我今天竟然没有钱可以缴这个伙食会，就这样跟他祷告。后来祷告完之后，本来很难过，祷告完之后是被喜乐的灵充满，眼泪一擦就拿着一个诗歌本，我要去练琴。Thank you.
看我在旧的围裙
那我就走到我们学校风琴教室前面有一个走廊，那就看到对面有一位老师也从另外一头就走过来，那他就叫我，他说啊，方碧兰，我正要找你。他就从他的手中拿出一封信给我，那上面是写着耶和华以勒，他说方碧兰，这是有人要转给你的，那你要不要打开来看一看。我就问他说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他就说这是神的预备。当我把信封打开来一看，里面就是500块的新台币。我当时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惊讶。我说神啊，几分钟前我才跟你祷告，跟你哭诉，你就这么快的差遣天使，借着我的老师把这个礼物送来给我，解决了我当时的一个困境。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明显的，这么活生生的体验到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同时我也学习到，原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所谓的爱的关怀，爱的交流，原来金钱也可以成为神祝福的一个导管，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我真是感谢神的恩典，对我来讲，在我初信的阶段，这个经历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那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当中，我整理出一些经历神的一些原则，神怎么样垂听祷告，我怎么可以体验到神，这个对我以后在属灵的道路上有很多帮助跟鼓励。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也是我想要提的，就是关于手表的故事。记得当我进神间的那一天早上，我突然间找不到我的手表， 我那一只手表是当时我身上最贵重的一只手表。当这个手表不见了之后呢，我一方面也很难过，同时另外一方面我有一个思想，好像神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一样，他不要我有任何的眷恋，也不要我有任何的保留，他乃是要我学习专心的依靠他。所以在神学院的期间，我一直没有手表，但是你说来也很奇妙，我虽然没有手表，但是我对时间却特别的敏感，也非常的准时。那在我们神学院的期间呢，我们神学生都要被派到不同的教会去实习，那我 有一个阶段是跟一位宣教师同工，那我在他那边服侍一段时间，他大概注意我手上没有戴手表，因为我每红到任何一个地方，我就注意到时钟看现在是几点，所以他发现到我好像没有手表。就在那一年的圣诞节，他送给我一个礼物，当我打开来一看，里面就是一只手表，这是我一直盼望享有的一个礼物，结果我得到了第一只手表。从 那时候开始，我的手表就从来没有断绝过了，真是感谢神的恩典，神把我所失去的东西后来都借着很奇妙的方式再送给我，我感谢神的恩典。在神学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学习去体验神，去经历神的恩典。神学院就在我这么样的一个追求学习成长之中，我毕业了。毕业之后呢，神带领我到台中浸信会恩光堂去做女传道，之后又到了关渡基督书院。那我再来就是要讲一讲在我这几年的期间，我怎么样子带领我家人信主。在我信主两年之后，我对我家人最有负担的就是我的弟弟。我的弟弟是我家里的独生子，所以全家都非常的宝贝他，因为他是男生，要传递我们家的香火。所以当我信耶稣之后呢，全家都警告我不可以带我弟弟去信耶稣，不可以跟他传福音。可是神就特别给我有感动，就是要向我的弟弟传福音。因为我想我弟弟信了主之后，我父母亲就比较容易信主，所以我就跟我弟弟传了福音，后来他信主了。但是也因为我弟弟信了主，我全家又更加的气我，更加的排斥我。后来全家又警告我不可以带我弟弟去受洗，但是我弟弟当时是读辅仁大学，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在他们学校附近的一个教会，他就受洗了。受洗之后呢，全家又警告我不可以带他去读神学院。那从家人的反应当中，可想而知，我们家人是多么样子的啊，疼我的弟弟。但是我弟弟却是我传福音的第一个对象，他信了耶稣。过了几年之后呢，也就是我信主的第七年，我妈妈也信了耶稣。我妈妈是怎么信的呢？我们都知道儿女要对父母传福音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不能够跟他们讲道的，只有用见证的方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尽量找机会主动的 去接近我的母亲，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跟她传福音，跟她讲见证。那她喜欢听我就多讲一点，如果她不想听我就马上闭嘴。在这个做见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把握我妈妈有没有听进去，但是有一天我要跟我妈妈在谈话的当中，当我要开口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是不是又要讲你的耶稣为你做什么事情。当她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感觉，我妈妈快要信耶稣了，我更确定我以前所讲的见证她有听进去，所以我妈妈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后来再过了一个月的时间，突然间我妈妈生了一场大病。我妈妈生的病呢， 查不出任何的原因，他们都不让我知道。但是后来我从这个其他的家人得知这个消息，我马上赶回去。我看到我妈妈那个样子，她不能吃不能睡不能喝，已经瘦到好像皮包骨一样。我的父亲也准备了要为她办理后事，我看了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我也警觉到，是我妈妈信耶稣的时候，只有耶稣能够救她，所以我就接近了我的妈妈。我妈妈是可以从台湾头拜到台湾尾的，她有庙必拜的那种人。我说，妈妈，你拜了这么多，你病得这个样子，却没能得到任何的帮助，要不要来试试我的耶稣？你知道，当人病危的时候，当人快要死的时候，他们什么都好。所以我妈妈就回答我说，好，那我跟妈妈讲说，如果你要信耶稣，你要认罪，你要悔改。我妈妈说她不知道怎么样认罪。我说没关系，我替你认，我讲一句，那么你也跟着讲一句，我们这样子来跟耶稣认罪好不好？她说好。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之后呢，我就问妈妈说，现在耶稣基督在哪里？他指着他的心，他说在他的心里。当他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母亲交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因为我知道他信主了，他得救了。当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就开始昏睡，因为他已经有好久不能睡觉了。结果他一直昏睡大概有两三天的时间，直到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开始可以吃饭，他开始可以走路。我就明显的看到我妈妈，她信了耶稣之后，她整个病完全好了，真是感谢神的恩典。直到今天，我妈妈信得非常坚固，这是我妈妈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经历。那我妈妈现在非常的爱主，也很会传福音，也很爱我，一直都为我祷告。我真是感谢神的恩典。那我的父亲呢，也是在我信主第十年的时候也受了洗，感谢主。当父母亲都信主之后呢，我的福音的担子就清醒了很多。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是在关渡基督书院在那边服侍，我就有一个机会再一次的思想我下一个阶段应该怎么走。那我非常想要到国外再去进修。那时候呢，我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在美国洛杉矶一个新开始的华人神学院，叫中华归主神学院，院长是赵金颖牧师。那我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好像神有感动我，就是把他们的资料看一看，然后把报名的表格能够填一填，再寄回到这个神学院。那我就这么样做了。后来这个神学院收到我的报名表，刚好赵院长要回到台湾一趟，所以他就顺便要来 interview 我。那我们见了面之后也有很好的谈话。赵院长回到台湾的期间，也有机会接受关渡基督书院的邀请到那边去讲道。当他在关渡基督书院讲道的时候，顺便把所创办的神学院介绍给关渡基督书院的全体师生。那他介绍完之后呢，把我的事情就宣布出来，他说你们基督书院黄碧兰传道也有计划要到我们神学院去进修。哇，当这个消息一传播出来之后，我心里非常的非常的紧张，因为这只是我的一个开始，那进一步情形如何我还不清楚，因为我还需要有签证的问题，还需要有其他各种准备的问题。所以当这个院长这样子把我宣布出来之后呢，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想，也好，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推着我必须要去办理这个出国读神学的这个事情。那我就去请教一些牧师，寻求他们的一个支持他们都觉得很有平安，也觉得我应该晋升再有造就的机会。那时候我总觉得如果有神的话来引导我，那我会更有把握，更有确据。所以我就用一天的时间，我要好好的进食祷告。那当天我进食祷告，我那一天的读经的经文就是按照我晨更的一个次序，我读到的是箴言书第四章。当我读到箴言第四章十八节的时候，那边记载着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夜照夜明，直到日午。哇，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恍惚感觉到神在回答我的祷告，神把这一句话送给我，神要用这一句话把我差遣出去。因为经文上说义人的路，我说神啊，我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是你称我为义，我现在在寻求前面的道路，你的话却告诉我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夜照夜明，直到日午。你知道当我得到神这句话的时候，我有多高兴，我有多开心，我心里有多么样子的一个确据，知道神垂听我的祷告，神悦纳我出国的这件事情，神也用他的话来引导我。那进食祷告的那一天之后，隔两天我就要到美国在台协会去签证。那我又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我去签证我只要去一次，求你让我就通过，因为我不会再去第二次。所以当我签证的那一天，我到了美国在台协会，我要去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大部分的老师都很不看好，因为那时候是1980几年的时候，我还是单身又是女生，很不容易通过签证的。但是我带着神的话语，我也把这个事情交在神的手中，我求神来带领。我去了 interview， 那我就准备了很多问题要回答那些interview 我的那些官员。我在做 interview 的时候， interview 我的那个官员就问了我几个问题。他第一个就问我说，你工作了几年，你在教会工作几年，我说大概就是多少年哈。第二个问我说，你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祷告。哎呀，我心里想他怎么会问这样子的问题，我马上回答说当然有。第三，你最喜欢的圣经经文是哪一节。又让我很惊讶，他怎么又是这样问，我就马上回答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最后他说，你的祷告应验了。我就愣在那里，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已经通过了。哎呀，我非常惊讶， interview 的过程一分钟都不到，然后他就说你通过了。我实在是觉得很不可思议，我打电话回基督书院告诉我那些同事的时候，他们也都为我很惊讶，但也都为我很高兴。就这样子，神连续听了我两次的祷告，而且很明确很明显的让我看见是神的作为，是神在那边 做工。感谢主。那再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准备出国的事情，但我又跟神讲，神啊，最后一件事情，那就是我需要你为我预备经费。因为一个传道人不会为自己积攒钱财，不会为自己存一笔钱说我要去读书，我没有这样的准备，我也没有钱可以准备。所以我又跟神做了一个祷告，神啊，求你预备，因为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那在那个期间呢，我有一对很要好的有一对夫妇是我 组里很要好的朋友，他们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我要出国的消息，因为他们人在台中。当他们知道我要出国，他们也非常的关心我，所以他们就邀请我能不能回台中一趟，他们想跟我有一个交通，那我就找个机会就回了台中跟他们见个面。当他们跟我交通的过程的当中，他们讲了一些话，他们说我们坐在你的身上就是坐在神的身上，我们听说你要出国，所以我们想为你做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因为你要出国，你一定需要一笔经费，那我们对你到国外去读书，你3年的学费我们很有负担，我们想支持你在美国读3年的神学的所有的学费。然后就把一张支票，那是第一年的学费的支票，就递在我的手中。当我看到这张支票，当我看到他们对我承诺这样的支持的时候，我说神啊，我太感动了，他们何必拿台币来换美金，难道支持我在美国可以读神学读3年，但是他们竟然接受神这样的那个感动，就坐在我的身上。我真是感谢神的恩典，更要谢谢这一对夫妇对我的爱心。然后我以前教会的师母就送了我一套西装，那教会呢就为我买一张飞机票，我就在弟兄姊妹的爱的支持里面祝福之下，就把我送到了美国。这就是我出国的一个之前的一个过程。我同样的经历，当我进神学的那一天，我怎么样子带着两个皮箱进到了神学院，我要出国，我也是同样的带着两个皮箱，我就走上出国留学的道路。当我的脚踏上了美国国土的时候，我充满着感恩，也充满着盼望，我求神继续带领我前面的道路。当我一到了美国，我首先发现的一件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在美国加州洛杉矶这个地方，大概因为地形的关系，它是在一个山脚一个平原的地理位置，那就有很多很多的乌鸦，这些乌鸦好像不会怕人一样哈，都是跟人相处在一起。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看到乌鸦就觉得是不吉利，但是乌鸦在我们圣经里面的记载，乌鸦曾经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所以我看到乌鸦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喜悦感。那神就借着乌鸦向我说话，他说，黄碧兰，你是来到了美国，美国是一个物质非常丰富的国家，你在这样丰富的国家里，你不要忘记你仍然要凭信心来依靠神。我懂得神的意思，我说，神啊，我会，我愿意学习，我愿意继续的经历你自己的供应，经历你自己的预备。因为当年神怎么样借着乌鸦叼饼叼肉来供应给以利亚，今天神照样要借着乌鸦供应那些依靠神仰望神的仆人。到了美国，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在眼前，我没有想到到了美国还要这个面对这个住宿的问题，所以我根本一点准备都没有。还好那时候有一个姐妹，她接待我住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又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需要一个固定的住处，求你为我预备。神非常奇妙的预备了，刚好那时候有一位朋友的朋友，他急着回台湾，那他的房子呢他不放心租给人，他想找一个可靠的人来住他的房子，是免费住他的房子。后来他们间接的知道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神学生，所以就要跟我见个面，如果觉得合适的话就要请我住他的房子。后来他们一看到我，马上把钥匙交给我，那他隔天就回了台湾。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免费的住他的房子，而且他还供应我 这个生活会，就这样子住到了我神学毕业，我结了婚，真是感谢神的恩典。我要把一切的荣耀感谢都归给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今天在《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当中呢，和你分享的生命故事集是谈到在美国的磐石教会徐黄碧兰师母的生命故事。在剪辑这一段生命故事集的过程当中，我的心情都随着徐师母啊，她的这个见证的故事的起伏啊，跟着舞动哦。在每一个生命的关口，在每一个需要的当下，她就能够及时的领受到上帝的话语，领受到上帝及时的帮助。这让我想到，上帝他是靠近那谦卑的人，上帝也乐意帮助那仰望他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必不至羞愧，他们必要从耶和华的手中领受丰满的祝福。我相信在今天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生命故事集当中，透过黄碧兰师母，从她还没有信耶稣，到她认识基督信仰，进而进到神学院读书，在神学院当中的生活，以及未来她进到美国神学院读书这过程，都再再看见每一个路基，每一个角宗都有上帝的引领。我觉得他真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呢。但是徐黄碧兰师母的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哦，在下一次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当中，美珍要继续的邀请你来分享在美国读书的徐黄碧兰师母，上帝如何帮助他，不只是在神学方面接受装备，上帝更在婚姻上祝福他，上帝如何把他的伴侣带到他面前，又如何带着他们两个人进到婚姻当中之后，借着这两个人建立教会，服侍上帝所爱的子民。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下一次的云彩飞扬，美珍在空中邀请你一块来聆听徐黄碧兰师母的生命见证故事集。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那么在这里要谢谢你的收听，愿上帝赐恩保守你有一个平安温馨的时光。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你来信跟我聊一聊你的心情。你可以来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让美珍能够知道你的需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为你祷告。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也要谢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整个节目盼望能够让你感受到被祝福的感觉。愿未来这个礼拜在你的生活当中天天经历神，天天有主同行。好，美珍在这里就跟你说声再会了，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的原地当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箫声留不住欢乐， 诉我